四章第十节的时候告诉我们，那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宝匍匐坐在宝匍啊就匍匐在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所以这里看到有一个敬拜，这里说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这个词，按照希腊文原文的时候，它的意思表示是一个，它的字根表示是下跪匍匐的意思，代表的是说绝对顺服神。那我们还有一首非常熟悉的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如果我们看 NIV 的版本的时候，它也是翻译成 worship，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侍奉也是敬拜的一种。另外我们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讲到说，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这里的敬拜，它的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敬畏。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敬拜呢？所以敬拜当中有敬畏神，我们有顺服神，我们也在侍奉神，所以我们的敬拜也包括这些。这个实际上它不是说在乎于我们是哪一个场合某一个什么样的这些特定的形式，而是说当我们愿意敬畏神顺服神，我们愿意来侍奉神的时候，这就是敬拜。那什么是真实的敬拜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很熟悉这段圣经，这是耶稣对着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他所说的话，他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他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看英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他一个是说什么是心灵呢，是 in spirit， 是在灵里边。什么是诚实呢，说 in truth， 是在一个真实和真理当中。所以我们的敬拜常常我们会需要遇到很多的问题，像我们刚才我们的国长弟兄啊，他说他在敬拜当中也遇到了一些状况，感觉到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敬拜没有办法进入到真正进入到灵里边，感觉到都是在一个肉体在控制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被周围的环境被周围的一些现象所困扰，所以我们没办法进到真正的灵里面。还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因为靠着理性来去认识神，那是认识神的话，所以很多的时候让我们生活当中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感到一些困惑，这些困惑影响我们的敬拜，所以让我们的敬拜感觉到有的时候我们是一种形式上的，甚至说是一种虚假的。那我们今天要透过诗篇七十三篇，这是一个亚萨的祷告，我们来一起思想什么是真实的敬拜。我们低头一点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再次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敞开，主，我们实在求主你亲自坐席在我们当中，让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无论是讲的是听的，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我们都有共同的看见。主，愿主你自己的眼光成为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真正能够在敬拜当中来够亲自来经历你。我们谢谢你，求你分别我们这段的时间，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正道分成几个部分，首先我们从诗篇七十三篇的第一节，我们来看一看诗人的困惑，从二到九节里面我们来看诗人看见圣所外的光景是怎么样，第十到十六节里面我们看到诗人他自己的感受和他的苦读，十七到二十二节我们看神怎么样把诗人带到圣所当中，打开诗人的眼光。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的时候，我们看看如何进入一个真实的敬拜。说到诗篇，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的熟悉，我们知道有大卫，有所罗门啊，他有很多的这些诗，但是对亚萨这个人，我们好像了解的弟兄姐妹并不多，因为他是我们之前首先知道他是个诗人啊，因为圣经里面收录了许多亚萨的诗。 150首诗篇当中，除了有50首是不具名的以外，我们看到大卫的有73篇，亚萨有12篇，西曼一篇，以探一篇，可拉的后裔10篇，所罗门有2篇，摩西有1篇。所以我们看到说亚萨其实他的诗还蛮多的啊，除了大卫以外收录最多的一个诗人。所以他是个诗人，他还是什么呢？从历代至上第15章里面我们看到说，是大卫所立的三个领长啊，有亚萨、西曼、以探，他们都是立位人，他们是在殿中管唱歌的事。所以他是什么？什么是领长呢？就是诗班的班长，他是个诗班的班长，带领唱诗的，带领敬拜的啊。今天包括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台上带领敬拜的，这个都属于是领长啊。那为什么这个要交给他们这三个人呢？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三个人呢是利未人，可是原本利未人是干什么呢？利未人原来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对不对？利未人当时他们有在这个民数记的时候专门讲到利未人在这个利未的后代一共有三个啊，这个子孙，他们的后代专门负责圣殿里面的服侍啊，有负责这个收集，就是在这个会幕在抬着走的时候，他们有在管帐篷的啊，有管里边这个木器具的，还有管这些支柱的啊。那作为这个谁呢？这个亚萨，他是米拉利的后代，所以米拉利他们的后代是管什么呢？管这些帐篷里面的这些支柱的。但是到了大卫他们在建立了大卫的王国以后，以色列王国以后，哎，他们不再需要抬着会幕到处走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有这个把这个利未人分为了很多其他方面的服事。在历代志上23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大卫重新数点利未人啊，这个数点哈，跟黄长老上个星期讲的那个数点是在那个之后啊，不是每一个数点都是不对的。要知道上一次这个黄长老跟我们分享那个数点，是因为大卫要觉得说啊，我要看我的国多强盛，我看看我到底现在手下的民有多少，那个时候他在数点。而这次的数点是神借着大卫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他的仆人去施工，所以他要数点百姓。利未人从3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他们的男丁数目有38000，其中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有6000人做官长和士师，有4000人做守门的，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所以他们是有颂赞的人，他们占了10%，有这么大帮人。所以在这些人里面当中呢，亚萨、耶杜顿其实就是以探、西曼都是王所命定的，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唱歌唱的共有288人。你看到没有？诗班，他们的诗班1%的人，这个有资格，还不到1%的人来去敬拜，就用诗歌来敬拜。而这个亚萨、耶杜顿和西曼他们三个人更是什么？万里挑一的，所以他们是神忠实的仆人。我们从圣经其他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关于亚萨的事情。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初次啊用这个诗歌来颂赞耶和华的时候是谁呢？就是由亚萨和他的弟兄，所以他是神重用的一个仆人。而且他不光是这个用诗歌啊，不光是写诗，而且他是什么？他亲自在里面有参与服侍。所以你们看到说唯有亚萨敲钹啊，大发响声。这个钹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你大家知不知道哈？如果我说这个国内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镲啊，它是跟那个东西非常的相像，这个就是我们国内那个镲。因为我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啊，我是我们学校那个古乐队的啊，那所以我敲的是小镲，我哥敲的是大镲，所以我知道镲是什么东西，声音非常的响啊，非常的响。同时呢，亚萨呢，他还是一日进一日的职分，他是忠心带领全家，忠心尽职的服侍神。 在以斯拉记第二章，我们都知道以斯拉记是被掳归回之后的以色列民，他们在数点他们有多少人回来，有47000多个以色列的这个百姓，他们从这个被掳归回第一批归回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他其中就提到说唱歌的亚萨的子孙一共128名啊，他们这一部分人他是按照他的职分啊，被掳归回的时候专别被分别出来啊，有这样的人。而且在第三章讲到这个所罗巴伯他们要建圣殿立根基的时候，这时候又有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钹，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所以他那个时候他的后裔也一直在这里，在这里服侍。尼希米记12章46节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尼希米已经是大卫之后，大概500-600年之后的时候，他们仍然说古时在大卫和亚萨的日子有唱歌的灵长，有赞美那个称谢神的诗歌，所以他们的服事被大大的纪念。所以亚萨这个诗人，我们从整个亚萨圣经里面有关记录亚萨的这些内容来看，我们知道亚萨是一个在神忠实的一个仆人啊，在神面前有非常多的侍奉，而且他侍奉的心是非常的尽心尽职的。但是像这样的一位啊，一个好弟兄啊，我们叫他好弟兄啊，他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来一起读，这是诗篇73篇第1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读了这句话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啊？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好像读来读去感觉 OK 就是这样，我们早就知道了，那就是这样子吧。就好像今天我们听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像我们听到这些这样的话，我觉得哦，就是这样子啊。慢慢我们慢慢觉得这个是一个理性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可是在亚萨里面呢，他说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很多的圣经的学者他们说他听到了，听出了里面有一些怨愤怨恨，有一些怨言，有一些困惑，哎，但因为他心里充满了很多的不服气不平衡，还有一些怀疑啊，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困惑在里面，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亚萨里面有一些挣扎，哎，因为在他里边，他觉得说应该神实在应该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可是为什么他所看到的他所经历的很多东西怎么不是这样子的呢？所以他里这些在一些困惑一直在使他有一些烦恼。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像刚才国展弟兄也常常提到，也提到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碰到了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生命里边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够理解，因为我们在理性上认识，我们没有生命的经历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会常常困扰我们。那他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一起读一下诗篇73篇2到9节：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哇哦，他所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可是我们认为我们的神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常常我们知道说神爱世人，对不对？神爱我们，而且特别爱的是什么人呢？是我们这些这个相信他的人，我们倾心爱他的人。我说他其实应该给我们更多的好处，加添我们更多的这些恩惠啊，那些慈爱在里面才对。而且他是公义的， 啊，我们看着都觉得不对的，或者那些抵挡神的人，明显的他们就是不对的，就是恶的那些人，那我们恨恶的，那神一定他也要恨恶，而且欺压我们那些人，神一定应该是给他厄运，让他遭报应。这是我们认为我们的神应该是这样。可是对于亚撒来说，他所看见的不一样，因为他说他险些跌倒了，因为是在这里他诚实的讲到他的光景，因为他说看到这些东西，他的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平，很多的愤恨，他说这怎么能这样子，为什么神怎么这样的不公平，所以他的心里可能已经跌倒了。他看到的是什么样呢？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不像别人受苦遭灾。平安，这是我们都想象想要的，想需要得到的，而且我们想得到的也不过，我们认为的平安也不过于如此吧。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寿终正寝，然后活着的时候呢有力气却也壮实，身体健康，又不像别人受苦遭灾，哎呦，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平安。但是为什么神允许这些恶人可以享平安呢？我记得有一次一个这个弟兄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很多年以前在台湾发生过这样的一个车祸车祸当时有两个人同时那个年轻人朋友被送到了医院急诊室都生命垂危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两个年轻人他们的家长呢也都跑到了这个医院其中一个家长呢，一个人的父亲是一个传道人，所以呢到了这个医院对着那个急诊室，他非常的焦急的时候怎么样，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他流泪的祷告神祈求神来医治他的这个孩子另外一个人是当地一个财主这个财主的话呢，他不信神他在去他这个说相信这个佛信佛，所以他找了一大堆的这个寺庙里的人坐在那儿又吹又咪哩嘛啦的在那儿，然后这个敲着这个木鱼当当当当当那儿响，也是在那儿祈祷坐了很久以后，结果医生从里面出来一个活了一个死了结果死的是那个传道人的儿子。所以这个传道人他觉得说，怎么我们这么爱主，我们这样的去这个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主的面前，怎么这个死的呢是我的儿子而那个恶人的儿子呢那个人不信主的儿子，他抵挡神的那个人的儿子他怎么可以活着？所以这是我们当时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见到这些不公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情所以你看这个世人他对着恶人的这个光景是一种嫉妒的心，而且他对神呢就有不满。常常我们也都有这样的心，我们说为什么神不给这些恶人马上就给他惩罚一个大雷劈了他或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常有这样的心。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大家我们听一听，有一次我记得在这个一个布道会上面一个布道会一个这个讲员他这个非常的兴奋讲这给他自己讲他自己的见证他在一个地方的教会里面服侍，有一次他开着车从他们家要去教会的路上，他们家门前的这个教会门前有一段很长的路这条路呢是比较窄只有一个车能够通过，而且这个时候呢是限速只有25个mile时速只有25个mile，所以他就慢慢的这个路上去开，按照25的限速这样去开，虽然路上没有什么车。这个时候他在反光镜里忽然看到后面有一辆车这个一直好像要顶他，就开得很不安全的距离，好像就要顶他，而且那个司机他从反光镜里看到那个司机好像一直要摆着手势怎么样，就好像催着他快一点而且摁着喇叭这个让他去躲开这个牧师觉得说这是限速25的速度我怎么能开那么快呢但是他就慢慢这样就还是按照这个限速这样去开等他好不容易开到那个教会的时候，他赶紧拐过去让这个人就可以走开了。结果这个人好生气他不光是要走开，摇下窗户人对着他大声的骂，然后摁着喇叭这个开着车呼啸而去。那这个时候突然从旁边的小道里面窜出一辆警车，哇响了警铃就追过去了我们那个众弟兄姐妹我们听到这个时候哗鼓掌哇感谢主哈利路亚，你看这个坏人马上就得报应了，是不是 所以这是我们的心态，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的神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神，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多少次有这样的情况呢？而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的时候都是恶人当道，他们在那里好像很平安，而受苦的反倒是我们这些爱主人信主的人。不光如此，你看他后面又写到说，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所以他骄傲哦，还要 show off 啊，看起来以后他所骄傲的东西让我们心里嫉妒，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啊，他们的不择手段怎么样去得到那些好处啊，他得到那些好处还让我们羡慕，同时他们的眼睛突出他们眼睛因体胖而突出啊，这个富的流油啊，让我们心里说这个明摆着是给我们的祝福，神好像说这个给我们的祝福怎么让他们得去了，心里不满，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哇，心想事成，这是我们祷告多长多年以来我们的祷告，所以心里有很多的不满。他们最可恨的是什么？他们亵渎神，他们讥笑恶意欺那个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说很多时候我们给向他们去传福音，哎，结果他们说凭什么你们的神有什么好，我不过得比你还痛快呀，比你还舒服啊，所以我们心里觉得委屈啊。他们说自高的话啊，他们自高自大在那里的时候反而让我们觉得心里边很自卑，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你看他们这样的光景是让人愤怒啊。所以我们会心里发出一种惊叹，说上帝公平吗？上帝为什么总是在这时候是沉默的？难道上帝是不是他喜欢隐藏自己？所以很多时候不管是我们周遭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认为不对，那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时候，让我们觉得说这个神为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公平的上帝，是不是个公平公义的。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到十六节，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赏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日早晨受苦难，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诗人他从看到外面的光景，他要回来看他自己的心，因为他里面有很多这样很不舒服的感受，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啊！他说不仅是外面他每天要练诗歌，要去敬拜神，要去带这些人，而且他里面觉得很委屈，我要这样去敬拜神的时候，我怎么能发出这样的声，我觉得我心里这么多的委屈啊，他没有办法这个感觉到一个侍奉。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在想说，我们基督徒因为爱主而受苦，这值得吗？前几天我看到有一个小姊妹的一个见证，这是在美国一个小姊妹，她叫 Mandy， 她这个学校她的这个讲到说，她从小那是基督徒的家庭，在基督家里面的话，她这样长大，她就知道说需要以诚实啊，在神要他们要每个人都要诚实，可是她在学校里面考试的时候，她看到那些发现周围都有同学在作弊，而且老师看见了也视而不见啊，而那些人他们得了好成绩，可是他自己得的成绩没有，总是没有别人好，他用了这么多的功也没有别人好，所以他心里就觉得很多的委屈，他觉得回来就跟他妈妈在讲说，我这样受苦值得吗？而且这个诗人讲了说，神怎么能晓得，怎能晓得，好像说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我们有很多的祷告，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就向神倾诉的时候，神有没有在听，他有没有在听我们的祷告？至高者岂有知识呢？难道是他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苦难吗？他没有办法然后让我们真是能够脱离这些，能够惩治那些恶人吗？我们都知道照片里的这个中间这个弟兄是谁，他就是曹三强弟兄。对，他本身他可以在美国有很好的家，有很好的服侍，他可以在美国也好好的去爱主，但是神给他有感召，他要去中国，在云南和缅甸的边境啊，他那边经常的 这个行走啊，去帮助在缅甸有很多穷苦的儿童，帮助他们，给他们学这个建学校，帮助他们生活的这个困难，帮他们建房子，同时也把福音带给他们。这样一个倾心爱主的弟兄啊，前段时间被政府抓了，抓起来以后，而且用莫须有的罪名把他现在这个先开始是监禁，后来很多的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弟兄姐妹，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为他来祷告，可是最后审判的时候还是被判了重罪7年，他现在还在监狱里边，还在服刑。很多时候我们会说，难道神允许这些爱主的基督徒受苦，这是为什么呢？那些妇人不光是爱主的基督徒受苦，更是让那些恶人他们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恶人这个享福的光景啊，诗人说让我苦上加苦啊，让我们里边更觉得苦。而且他是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为什么呢？因为看到这些他不理解的时候，他还要去侍奉神，还要去写诗，还要去来带领诗班来敬拜神，让他自己觉得说我每日遭灾，怎么还受这样的一个，每天早晨我醒来还要再做这样的服事啊，跟我们国展弟兄刚才讲到他自己的那个苦好像有点像嘛哈啊，他讲到无辜啊，我们会觉得说活得比恶人还辛苦，我怎么能爱主呢？我如何能够去敬拜神呢？这里我们继续看到说，他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所以这个诗人觉得什么呢？他觉得里面很冤枉啊，他觉得我是一个倾心爱主的人，我是一个把全身心都放在主面前，我来写诗，我来敬拜，我是万里挑一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侍奉神的人，我这么倾心爱主的人，我这样的人都觉得冤枉，那别人那不是更加觉得冤枉了吗？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哎，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位弟兄他真是很有理智的弟兄哈，他并没有说因为这个苦难而用口舌去得罪神啊，也没有说啊，我最近一段时间我想退出我的服事了是不是？他没有说哎，我们要把他先放下啊，哎，他是仍然要去继续要服侍神，因为他珍惜这样的地位啊，他不害怕失去这样的地位，他不要与这个口舌去得罪神啊，他愿意继续的来服侍，但是他有很多的无奈啊，他现在这些抱怨他不能写在他的诗里边，哎，他仍然要去在这里去服侍。但是他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所以他的苦难他觉得说我无从知晓，我怎么能知道这个苦难在哪里，他今天我要在外面我去寻找这些苦难的原因，没有人能够帮我解决。我们看到世人在这里是一种什么心态呢？他是自爱自义自怜自卑的一个光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能够看到神的恩典。亚萨他诚诚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啊，像我们的弟兄国展弟兄啊，诚诚实实来到神的面前，知道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难处的时候，他将自己的感受疑惑苦读都带到神的面前。他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会有软弱，但是每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一切东西带到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要让神开一条路，一条恩典的路。我们一起来读17到22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感谢主，我们看到说神要把他带到圣所，他要到圣所里面去，哎，因为他为什么可以进圣所呢？因为他是一个利未人， 他的服事的工作的地方在哪里呢？在圣所。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今天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今天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圣所里面。所以每当我们有这样的困惑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需要进入到圣所里面，因为我们有祭司的身份。同时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进入圣所，因为圣所里面才有生命，才有真理，才能有我们问题，解决我们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今天需要进入到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以往世人是什么？他定睛在圣所以外的东西地方，看那些周围的世界，看那些周围的不平不公啊。今天他需要进到圣所里的时候，是要去仰望神，去看神，同时他要抛弃他以前一切的那些的思想啊，因为那些思想真是让他看到他是他里面的骄傲跟嫉妒，那些东西他所羡慕的，所向往的啊，而且所追求的那些东西，今天需要带到神面前，看看那是不是神要加给他的，看看那些神怎么样来看待那些人。同时他要什么？要承认自己是个软弱的人，他要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自义，承认自己里面有骄傲，有一切的败坏。他求神指教啊，神让他们思想他们的结局，让看他那些人的结局是怎么样。因为敬拜当中的时候，是让我们改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不是在以我们自己的眼光来去看啊，因为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的肉眼所看到的那些东西是有限的，我们要带到神面前，用神的眼光。而且需要我们每个人，我们都需要有进入圣所的经历啊，因为进入了圣所，那里才有生命，让我们有神一样的生命，让我们亲身来经历神每一句的话，让我们把那些我们所不明白的带到神面前，让他来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来看到我们敬拜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是需要什么。这里讲到说他实在，又是讲到一个实在，这个实在是第三次出现。他讲到说实实在在，没有隐藏，没有任何的这些假冒伪善，哎，是真实的想法。所以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实在的时候，第一节说神实在恩待那些这个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是在理性上我们觉得说啊，我们实实在在好像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当周围的环境让我们看到的时候，那个看到那些环境的时候，我们实在突然我们要跌倒，看到外面的那些东西我们突然要跌倒。但是今天神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他把那些恶人放在放在华地啊，让我们实实在在真正的明白他们的光景，让我们可以有真实的与神同在。所以他把他们放在安在华地，让他们掉在沉沦之中。所以他们今天你看到他们的这样的光景是不值得羡慕的。他让世人知道这一点，因为今天我们所要去看，所要去得的，我们今天所觉得我们的苦的那些东西，哎，今天我们要在神里的里面，我们要看到，哎，很多不是真实的景象，而我们所羡慕的是不值得的。那些恶人，他们将被惊恐灭尽，因为把他们放在华地，是要加速他们沉沦的脚步，灭亡的脚步。而恶人他们今天的享乐不过是一个梦，正如我们都知道，这个是财主跟拉撒路的这个故事，在圣经里讲的这个比喻。要知道说财主在地上的时候多么的风光，多么的享乐，他多么这个有地位有身份，然而在永恒当中的时候他是在火湖里面。所以他希望那个拉撒路能够在那个亚伯拉罕能让拉撒路给他舌头上滴一滴水，他都觉得会有舒服，然而他说中间有深渊相隔。所以他醒来以后不过是后悔，他让亚伯拉罕可以差派拉撒路给他的几个兄弟去讲。那亚伯拉罕说，我已经有先知摩西在他们当中，已经跟他们讲了，跟你们讲了都是不听。 所以今天我们要承认，要看到我们自己的愚昧。不光你是要看到外面的时候，神把他带到那里，就让他们看到恶人的这个结局，然后返回头来，要看当时世人觉得自己的苦毒。今天世人，神要让他觉醒，因为他觉醒的时候说我因而心里发酸，肺腑被刺。为什么发酸？因为他曾经是贪恋那些恶人所得的享受，嫉妒他们那些恶人所得的东西，而且他骄傲自义，他让他觉得说这些东西实在是可怕，来肺腑感觉到被刺。同时他说，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因为看到自己去享受那些东西，原来以那些东西为好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值得，而且如畜类一般。讲到的是说，他当时以曾经是以这些东西为满足，他以那些东西为自己的好，那完全都是有限的，在有限人生里面所得到的，而像一个畜类一样，只是懂得眼前的满足，眼前的光景。所以当亚撒对付了这些，神对着亚撒给他看到恶人的结局，对付他里面罪的时候，他才真正的发出了真正的这样的惊叹。我们来一起读23-28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我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所爱慕。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述说你一切皆所托。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主当他到主在他面前，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神让他看到什么是他真正的需要呢？乃是主自己。因为主是我的扶持。他经历了神的时候，他经历了他曾经差一点，他说我险些跌倒，而主把他搀扶起来，搀着我的右手。他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无知，不让我们滑跌下去，而且他要以训言来引导我，接我到那荣耀里边去。神的话藏在我们里边，其实神已经把他的训导放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需要在我们生活当中按照神的话，我们能够去经历神，亲自去经历神。主是我们的，我的福分。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主是我们的唯一，今天我们真正需要的乃是主自己。同时我们曾经所爱慕，曾经所嫉妒那些都不值得，因为那些只是让我们肉体得到片刻的满足，所以我的肉体，我的心肠终将衰残。然而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我们软弱的时候他扶持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得以站立。他是我们的避难所，神允许我们今天在地上有软弱，有高潮，有低谷。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神必遮蔽我们，他给我们真实的看见，让我们跟他面前有一个真实的光景。这是他，我们好述说，当我们经历主的时候，我们好述说他一切的作为。所以什么是如何进入真实的敬拜呢？我们首先看到，我们需要叫神，求神改变我们的眼光。第一节的时候他是说，哇，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那是谁啊？是好像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虽然我在其中，我知道这样的，但是好像视而不见。然而到第二节到第九节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他们享福，因为他看见圣所外的光景，他的眼睛是在圣所之外。而我要看到第10-12节是我要看到我的苦毒，他只看他自己，所以有自怜、自爱、自义、自卑就出来了，看到是自己的苦毒。而当神带他进入圣所的时候，他说你带我看他们的结局。所以以神的眼光今天改变我们， 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以神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同时以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使我们来觉醒。最后是什么？我们的眼光只是定睛在主身上，因为你是我的一切。只有在我们敬拜当中的时候，真实的敬拜是只有我和你的关系，只有我们跟神的关系。什么叫做心灵啊？以心灵是关闭我们外面的肉眼，让我们的里面的灵能够得到释放。因为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肉眼去看我们周围的这些认为我们所认为不公的东西啊，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有答案啊。很巧，前几天我们跟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探讨过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基督徒祷告到底是应不应该闭眼？因为大家好像都在闭着眼睛哈。那为什么这个圣经里有没有这么说？是祷告的时候一定要闭眼睛？其实圣经里面好像确实没有什么地方讲到这个。但是为什么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大家祷告的时候都闭着眼睛？我相信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程度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当我们愿意用我们肉眼睁开的时候，啊，这些外面的东西，花花世界，很多东西来吸引我们，我们看的都是外面的东西，让我们的心没有办法能够纯净下来，没有办法能够与神啊能够在一起。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是一个教条，你真正的闭着眼睛，你就能够与神同在。那至少说，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可以安静在主面前来享受跟主的同在，让我们的灵可以释放开来。什么叫 in truth 呢？什么叫诚实呢？是我们应该诚诚实实在面前，把我们的光景，把我们的苦衷，把我们的困惑，把我们一切的不解，把我们一切我们的问题都带到神面前，诚诚实实的承认我们的软弱，让神来洁净我们。所以我们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而且敬拜当中的时候，只有我们跟神，没有周一切不属于神圣殿之外那些人事物。今天我们需要的真正的清心是只有我们跟神在一起，只有我跟你的关系。这个是有一个故事，是讲到一个我们现实版的一个亚萨的故事啊。这个照片里上面这个人叫做 Laura Story， 他的 last name 叫 Story， 看来是个很有故事的人啊。2012年第54届格莱美奖在颁奖典礼的时候啊，这一届奖比较特别，因为他种种原因他取消了很多的这个奖项，但是唯一他去增加了一项奖项，就叫做这个现代基督徒歌曲的创作奖啊。而这个创作奖的时候颁发给的就是第一届的这个奖颁发给这个 Laura Story， 和他的曲目。因为本来我这里面是有一个这个声音的，但是我们今天的系统有点毛病啊，没有放出来啊。有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Blessing 啊，祝福啊。的确他是一个这个 Laura 是一个很有这个故事的人啊。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基督家庭里长大啊，所以他从小他对圣经有非常多的了解，他对圣经里面对神他很多，他也很爱神啊。所以他在这个他的服事当中，他用神给他的恩赐啊，他在诗班里面啊去这个敬拜神啊，去带歌啊，带敬拜。但在这个后来他在服事当中的时候，他又结识了后来这个旁边我们看底下照片里有这叫 Martin 的这位弟兄，后来成为了他的这个先生。夫妻两个人非常的爱主，他们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他们用他们的服事真正去这个为主来做工啊。做工当中他们真的是感受到神对他们家的祝福。然而好景不长，在他们结婚一年之后，突然有一天他们发现他这个弟兄头里面长了一个瘤，大脑里长了个瘤长了瘤以后，结果要去做手术，而且手术这个大脑里的手术非常的危险那他们全家在这里都在这个流泪的祷告，因为他知道说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手术之后可能也许他们再也见不到这个弟兄了。所以他们在这个祷告当中的时候，他们都对神有一些疑惑包括这个 Martin 的父母还有他自己的父母，还有他本人，他们觉得我们这么爱主这么清晰的爱主的时候，怎么神让我们经历这样大的一个痛苦？然而这个痛苦还不是真正的最痛苦的地方。 在这个手术虽然非常的成功啊，他这个马丁弟兄呢做手术以后他慢慢开始恢复，但有个问题就是说他因为做脑的手术，所以呢他的这个智力和他的记忆啊都回到了15岁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嘛，所以他不认识他的太太了，他不认识他的太太，而且呢这个一种本能，他总是对这个女人总是为什么老来啊，来去好像逼着我吃药干什么这些东西啊，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就是非常的这个生气，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干嘛老来啊？然后有一天呢，真是 Laura 要给他让他去吃药的时候啊，他就很生气啊，打翻那个药，然后那个护士进来的时候，他就跟那个护士 complain 说，这个女人她要拿毒药害我。所以这个 Laura 就觉得他这个已经觉得很委屈了啊！突然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特别是他也看到那个护士对他有一个异样的眼光，真的是觉得好像他要去害他的先生那样的感觉的时候，他自己更加委屈了。他痛哭着回到家里面啊，跪在神的面前，他就在这个诉说自己的这一切的委屈。所以他觉得说，神对他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他爱主爱到这样一个程度，现在他去爱他这个弟兄，而这个弟兄反而不理解他的爱，而且还去怀疑他，他这么爱他他还去怀疑他。在他跟神面前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神打光来照了他，他就说他从心里面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我不是这样常常这样对你吗？而你也是这样来对我呀，所以我爱你爱得这么深，而你总是在怀疑我对你的爱，而且你还不认为我在爱你，不相信我在爱你。他忽然他自己明白了，他忽然知道说神是爱他的，而且神用他一切的爱一切的丰盛在他周围，虽然他经历这些苦，而这些苦对他是有益的。当他明白这一切的时候，他做了这首诗歌，诗歌里曾经中间还有这么唱道，他说，我们也愤愤哭求，因为感觉不到你，我们怀疑你的良善，不相信你的慈爱，也怀疑圣经中的应许，而你都听见每一个孤注的呼求，期盼盼望我们能用信心来相信，也因为你的祝福透过风雨而降下，你的医治经过泪水而赐下，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之后才懂得原来你就在身边，生命的今日的试炼就是你化妆的恩典。这首诗歌帮助了很多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今天其实我们也很好的可以思想武汉的肺炎，周围我昨天看到一则新闻说，在武汉有一间教会，哎，他们这个整个教会不大的教会里面，现在有50多个人被感染上了这个病毒，而且就在昨天晚上，有一个弟兄还去世了，被主接走了。所以苦难在我们周围常常的发生，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苦难，而这些苦难常常有的时候使我们软弱。但是神知道我们，他让我们可以进到圣所里面，给我们这样我们有君尊祭司的身份，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敬拜，把我们一切的这些难处，把我们一切的疑问都带到他的面前。这是让我们在敬拜当中的时候让他改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在敬拜里的时候单独享受跟他的同在，单独的让他来指引我们，引导我们进入到他话语里面的实际，进入到生命里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主啊，当我们在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看到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也是何等的无知。我们常常去贪恋那些世上的东西，我们以为那些就是你给我们的祝福，然而你会让我们看到，主啊，当那些在永恒当中的时候，那些今天他们以这个狂傲夸口的人，他们将来啊是在那个永恒当中的时候，你是把他们放在滑地，让他们跌倒沉沦，而你对着我们今天一切的跌倒，你是把我们亲自用你的右手来搀扶，你让我们真心的能够看到主你与我们的同在，真心的愿意发出在你以外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们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们别无眷恋。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避难所，让我们今天愿意把我们一切的这些烦恼忧愁带到你的面前，让你的话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生命的路上我们越走越坚定。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